这个确实不算突然，这个转变从2周之前就已经展现了端倪了。在2周之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里面采用了跟决议草案同样的措辞，非常强硬地批评了
缅
甸政府在当前罗兴亚问题当中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在这样的一份决议当中，向来对缅甸军政府非常支持的中国居然没有投反对票。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动作，就是中国扮演的角色将不会再是一味的偏袒自己的盟友。在对于其他国家的内政采取的政治立场，往往是和自己国内的政治局势走向相挂钩的。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9大之后产生了对于国际事务立场的变化，有可能也隐喻了中国国内政治的一个新的动向。
你觉得是中共19大之后，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时候明显的一种转变？
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的，因为我们看到在2个月之前，中国还是秉持它一贯的鲜明立场，支持缅甸的军政府在罗兴亚问题上面的处理意见。
中国外长王毅在这个亚欧外长会议上提出来，他说第一阶段呢是实现停火，这个基本上现在已经实现了。第二步呢就是缅甸必须和孟加拉谈判达成难民重返协议，我们看到说这一周呢昂山素季就会和孟加拉国去谈了。第三一个问题他说是探讨治本之策。
他提出来的这个三阶段呢非常有意思，就看起来好像是中国政府真正的是在介入这件事，并且呢为他们冲突提供一个指导方针。但是这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后面，中国政府都专门增加了从中国政府立场出发的自己的理解。首先必须得停火，关于什么叫停火具有多种方向的理解。中国政府在后面补充了一个说这个已经基本达成，杜绝了外界进一步解读的空间。也就是说第一步是要停火，但是基本达成也就是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第二步叫做达成遣返协议，如果在早先提出来的话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干涉别国内政了，因为缅甸和孟加拉国双方还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中国政府立马抛出来这样的指导方针，希望双方
必须
对遣返协议达成一致。这个看起来呢已经是对尘埃未定的事情做了一个盖棺定论，看起来是有些武断的。但是他同时呢又加了一句说这件事情在口头上已经达成了一致，希望尽快的签字并且在行动上面落实，又把这个皮球踢回给了缅孟双方。这样一来的话呢，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在难民危机当中的立场，这个展现出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并且呢对于他国的内政是完全保守，一概不听不看不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变成了主动出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治本之策的话呢，他并没有为外界留下任何过分解读的空间，他是直接点出来了说治本之策就是解决贫困问题，
对，脱贫，
对这一点的话呢跟中国以往在非洲扮演的角色非常的相似。中国以往在非洲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思路就是说政治问题经济解决，所有的这种国内的政治冲突中国大部分情况下会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贫困，社会资源和社会再生产分配不均导致的
动荡和冲突，
对，对，所导致的这个国内动荡和冲突。很明显中国是打算把非洲的这一套思路呢完完整整的复制到邻近国家的这带一路的经济建设计划。缅甸就是中国政府这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环，一方面呢是因为缅甸长期以来跟中国相当友好和密切的政治关系，另外一个呢缅甸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合作到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划，那么也是在同一次的会议当中也是王毅外长提出了人字形的经济走廊的构建。人字形的顶端自然就是中国的云南省中缅边界，然后的话呢先是南下，然后并且在东西方向延伸，延伸到东部的话呢其中就包括了罗兴亚难民所聚居的若开邦。中国提出来的这个三步走逐渐开始运营成熟的一套危机解决的思路，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国内的政治冲突问题。说白了的话呢这就相当于是在变相的推销自己的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计划。
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照搬非洲的政策其实就是一种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肯定在初步的时候是必须的， 在过往的建设和改革当中的话呢，似乎都非常相信就是说模式化和模块化这样的一种思路。那么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就移植到非洲，并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些改造和合理化的过程。很快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就会看到在非洲积攒下来的这些经验的话呢，又会再一次的被复制到东南亚，同时也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些微调。但是总体而言的话呢，这个框架不变的，这个框架就是之前很多学者所论述过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先修路，打好基础建设的底子，然后开始发展以小商品为主的市场经济，刺激消费，增加内需，最后一步的话开始大宗商品和大规模建设的投资，把这些交易市场和这个产业链条集中化规模化，尤其是聚集在某一个具体的地区，大部分是沿海的港口，搞一个像深圳这样的经济试点，在一个地方一夜之间万丈高楼平地起，除了中国之外各个国家的那些资金都大规模的涌入，由一个点带量从海岸线往内陆地区推，这个就是中国在本国以及在非洲已经达到初步成功的这样的一种思路。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思路将会在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国家大规模的推进。